我哋今日好开心可以欢迎我哋嘅客席嘅讲座，请佢上嚟，就系叫贾斯丁，就系英国嚟嘅，佢系，请俾个掌声佢。贾斯丁系作者，系博客，系最重要嘅，佢系跟随主嘅，佢最近同佢太太路易结婚，有4个小孩子。佢好中意做青少年嘅工作同带领敬拜，所以今朝早嚟到。我第一次认识佢系睇一个佢嘅节目，系一个信仰嘅节目，叫《不可思议》。系一个系好十分美好嘅。贾斯丁系一个系喺。會帶領一啲唔信同信徒嘅一啲嘅對話，有啲好難複雜嘅問題，係一個好美麗嘅短片，你可以睇佢另外一個博客。贾斯丁係好有亦都好鼓励你可以读佢一本书，点解我还相信当同咁多无神论者嘅对话，亦都可以你可以装备好你自己，分享你嘅信仰与一啲未信者。我哋欢迎你，贾斯丁。我为你祈祷，父啊，我哋好开心，斯丁可以进入我哋嘅教会崇拜，系你呼召佢嘅，佢跟随你，系好有勇气、开心，有一个圣灵充满佢。我哋为佢祈祷，加强佢喺任何方面，佢可以有一个。清楚，亦都我哋可以明白佢嘅话，亦都系主你为我哋准备所有话语。即使我哋信同唔信，我哋希望圣灵都为我哋工作。奉主名求，阿门。主祝福你。早晨，大家，好开心可以嚟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先至到达呢个，然后寻日就有一个护教学嘅讲道。主系做紧咩事情咧？喺我哋呢个世代，我就系书嘅开头引用咗一个著名嘅诗，就系、是《多佛海滩》。是150年前，是一个维多利亚时期马修·阿洛德所写的。信仰之海，信仰之海，昔日也曾满日，环绕大地的海岸，如同一条明亮的腰带接痕铺展其上。如今我只听见它忧伤而漫长、渐渐退去的光明。这句信仰之海的忧伤漫长逐渐退去的光像，是象征世俗的主义、科学和科技的浪潮涌入，取代了人对上帝的需要。如果你是去到150年之后，信仰之海已经退得更远了。在我们的西方世界，在英国，我们见到教会的出席率下降，无宗教者不断增加，越来越多人解构自己的信仰。我们的问题是不是基督教即将走向终结呢？我想今早跟你说，是一个很不同的对话。现在发生什么事呢？让我重新思考这个信仰之海的图像。 你可能听过格拉斯利默，我哋系一个牛津大学就读，但后来佢成就远远超过我，成为英国知名嘅文化评论员同记者，同担任呢个旁观者嘅副主编。佢系唔信神嘅。但我帶他跟他一個、對談，他說一些很有趣的事。我不相信神，但我覺得我自己是基督教的無神論者，聽起來好像很自相矛盾，但他的意思是他是一個世俗的思想家。他們都同時清楚看到無神論者提供在人生意義上和價值都是失敗的。他講一些東西很有趣的，遇到幾個朋友都是理性成熟有思考能力的人，最近都相信基督教，這個原因是什麼呢？他跟我说一些东西，可能用这个马修亚利洛的诗，就是信仰之海有趣的地方在于没有理由他不能再度涌回来，这个就是潮汐的本质。可能他说是对我非常合理的，我都看到一些好东西，很多东西都是相似的。给我给一些资料你们，在2000年中期开始主持一个信仰节目，正值是新无神论的声势高涨之时，是一场多位高知名度的人士领军的，是对宗教前所未有的敌对姿态，由左到右，山姆、丹尼尔、丹尼特，他们是四骑士，他们是生物学家，亦都是一个也寫了一本書叫做《上帝的迷思》，成為國際的暢銷書。他們去了不同 的地方講他們的講信仰是不好的。在英國2029年無神論的巴士運動高度宣告很可能是沒有上帝的，現在不用擔心了，盡情享受你的人生。這個這樣的氣氛，我那些年我在他的節目裡有一個所主持的對話，主要是激烈地對抗的辯論，發生在熱切的無神論者和基督教之間，就反映了無神論是整體的喧鬧和很輕妙的態度。透過這些對話，時間推移，對話就開始改變了。越來越多出現在我節目的無神論者和不知論者，他們很刻意想和新無神論者劃清界線。我不是那種查理道金斯式的無神論者，成了常見的說法。我不是查理道金斯式的無神論者，變成他們很常見的說法。事實上在最尾是怎樣呢？在个画面上面你会看到佐敦彼得逊参与我们讨论 我哋系咪需要上帝才能理解人生呢？佢嚟到我嘅节目就讨论，同苏珊嚟到一个无神论嘅心理学家。讲这个目的，讲人生的目的，来到我的节目，两人都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你会觉得彼得逊是一个基督教的护教者，因为他极力为人类需要某种类似上帝的存在才可以理解人的价值这个观点辩护，某些事情正在改变。在他书和博客纪录片《对上帝信仰意外的复兴》中，我展示了基督教叙事的合理性，正被一群新的世俗思想家重新审视，他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新无神论者。我想指出三个正在发生改变的基础场面。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为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的盼望的缘故，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就是我们今天仍要蒙召去做的事，特别是温柔和尊重的部分。我们需要这个温柔和尊重的部分。今天我们这个讲道想给一个原因你。这里有三个正在发生改变的基础。什么是最好的解释呢？第一个就是无神论者，就是真的不信神。第一个我们想讲的就是人类的存在是上帝，是令到人的存在是值得确信的。新无神论者的流行的说法，既然我们都有科学了，就不需要上帝了。但个故事其实应该是调翻转。当我们在大约70年发展的方向是恰恰相反的，随着科学逐步揭示宇宙起源和其惊人的复杂性，我们越来越清楚人类能够存在今至今是需要何等精密的条件的。我们的地球是有同时赋予了基本的常数和数值的，这些数值是必须恰好到好处，生命才可以有出现的。以重力为例，就是让我们双脚能站在地上的力量。如果重力稍微弱一点，宇宙的物质早就四散消失，只剩下一片寒冷，毫无生机的虚空。如果是强一点的，所有物质就会单缩在自身之中，无论哪一种情况，生命都不可以存在。那重力要究竟要几精确呢？它的数值 只要偏差十分之六十分之一，咁宇宙就唔可以孕育新嘅生命嘅宇宙啦。呢、這个机率系几乎小到无法想象，就算以加拿大乐透嘅机率，我都知道你哋唔系买加拿大乐透，我哋喺谷歌睇到1400万分之1嚟比喻啊。如果你系中咗呢个头奖，你唔系中咗一次，你系中咗几千次呢个头奖。呢、這个系唔可以只系巧合嘅，呢、這个只系大约30多个比重力更精细嘅调校嘅存在条件之一。呢个显示我哋嘅存在唔系偶然嘅，指出呢一点唔单只系基督徒嘅思想家。我唔相信无神论者可以讲得通呢件事，因为宇宙中呢个创造系需要好精确嘅。我想介绍呢个保罗戴维斯，佢系一个物理学家兼科学嘅普及作家，喺亚利桑那州大学。佢一直为新无神论者感到棘手。他不断指出，我们对宇宙和生命了解更多，就越难把一切简化为盲目的力量和毫无生命的物质。怎可以难以用唯物论来解释？靠个大爆炸的方式诞生，要这样怎样被精准地调校足以孕育生命的频率呢？当我跟他讲倾偈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宇宙呈现一个方向性，由物质到生命到意识，我会再加上理解。时间的箭头朝向理解而去。如果真的这样，这个一切不是巨大的巧合，是一连串的幸运意外，这样就在我看来就非常接近自然界某种意义的目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宗教性的感受，是爱因斯坦所讲的宇宙性宗教感情。当他形容这件事由物质去到理解，就想起一个希腊词，就是由生命的意义带入混乱和无序之中，就是 logo， 就是道。戴维斯以科学家身份所观察到，亦都是圣经所描述的太初之道，这个神圣的 logo， 神圣的道，基督藉着他的话语使秩序，最终使人类的生命进入存在。当一个世俗的科学家，他们都觉得有道这件事存在，我觉得是一个重叠。啲人觉得是有这个道。耶稣说得通人类的存在，基督教亦都是讲得通人类的价值的。为什么我们会相信人权呢？为什么我们相信人类的价值呢？有些好和不好的方式呢？我和他杜金斯一个访问，我们讲到人类的价值是哪里来的，怎样讲得通呢？在无神论者的角度，我们的对话是这样的。我跟这个杜金斯讲， 如果我哋进化成一个强暴可以接受嘅社会，系咪代表强暴就可以接受咧？我唔想答呢个问题。我再回复：当你作出价值判断时，你唔系正正跳出咗进化嘅过程本身吗？我嘅价值嘅判断可能系嚟自我嘅进化嘅背景，那么喺某种意义上就跟任何嘅进化产物一样随机。佢就话你可以咁样讲，最终而言。但最终而言，我就话啦，你相信强暴是错的，就我哋刚好进化五只手指而唔系六只一样任意嘅，你可以咁讲嘅。佢都系话，如果你系一个彻底嘅无神论者，你应该这样说嘅。道金斯喺佢嘅世界观内系其实系前后一致嘅。我哋觉得强暴是真的是错的，为什么有些对待人的方式永远是错的呢？有些永远是对的呢？在基督教的世界观其实是有一个现成和清楚的解释的。我们相信，我们之深信人类的价值道德是真实存在，因为造物主的设计已落印在我们身上了。早就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讲了，圣经就是描述人类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如果这个是所有是正确的，不理我们的文化，不理我们的状态，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是照着上帝形象被造，我们就有这个价值了，所有事情都讲得通。人类的存在，人类的价值，不单只是基督教的护教者才会这样想的，不少世俗的思想家，就是汤姆·霍兰，不是蜘蛛侠那位演员，但是他是畅销大众的历史学家，他都是很出名的，因为他都有主持一些博客，之后的都是历史的一个节目。他亦都有另外一本书，他讲到他怎样成长，在他童年的时候，当他深入探索罗马和希腊文明，他逐渐意识到古代的思维方式和他的自己价值观是何等陌生。在那个世界，奴隶制度是经济理所当然一部分，某些人可以被视为性财产，生命是不值钱，不受欢迎的新生婴儿可以被丢弃，任何死亡的屠杀和奴役敌人反而被视为值得庆祝的胜利。他开始明白自己所珍视的平等、怜悯、自由都不是来自罗马、希腊，也都不是来自这个科学和理性，而是出自基督教的革命。这个革命是由最羞辱的方式死去，如同奴隶的一般人，而这位人就是声称自己是上帝，并呼召他的人活出同样的生命，就是自我牺牲，怜悯他人，将最小和最后放在最前。 对同我讲，佢同我讲，我开始意识到，几乎喺每个层面，我都系一个基督徒。我想他是似乎踏上一个属灵的旅程，那些相信人权、人类价值是没有了这个基督教的故事，是没有了一个根基的。基督教是对人所赋予的价值，是人是照着上帝形象被造，是任何世界观，尤其是无神论者，都是无法充分解释的。第三，就是基督教是讲得通人类的目的，上帝使人类的目的变得合理。在现在的世界问很多这个同样的问题，在人类历史各个时代不同的文化中，我们都会渴望超越自身，寻找意义和目的。我们会想有一个意义和目的，知道我们人类的目的，但无神论是提供不到这个答案的。除了宇宙本身，它是没有任何目的的。在这个故事的中间，我们离开了神，背弃了神，生命因此充满艰难和试炼。故事的结尾就是我们回到上帝的道路，藉着祂的受死复活，指向故事的结局，将来的盼望和永恒的生命。如果你没有了这个故事会怎样呢？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开始寻找其他故事了，试图填补上帝形象的空洞。人类就试图弥补这个上帝形象的空洞，可能就是一些故事就进步了，就是关于性和性别的意识形态被某人延成为神圣的故事，或者是政治的右派，关于力量、关于权力、关于拯救者的人物，但是都是弥补不到上帝形象的空洞，取代不到上帝，最终会碰撞，就发生文化的战争，再加上科技、社交媒体随之而来的焦虑，结果就许多人感到幻灭、分心、抑郁，同埋一个精神的很差的状态。后生的朋友就会为有抑郁，会有分心。我们渴望一个更好的故事，一个将人生目的带回来的故事。你会识不识佐敦彼得逊？他2018年声名大噪，你相不相信神？他说看你怎样对怎视为这个神是什么啦。当我听他说的时候， 佢大人是重新指向上帝、指向人生目的的思想家，所以就要去翻圣经的创世纪。这个心理学家能将满场的年轻男性吸引，连续两个三个小时听他讲解讲解圣经的创世纪，就指向那个终极故事圣经。我们需要更好的故事，他把众人重新指向上帝，指向人生目的的思想家。我现在发现在这个统计数字上，这场觉醒似乎已经开始了。好长时期的教会的没有人去教会的情况，最近的英国就是一个惊人的数据，静默的复兴就是英国圣公会比较了2018年和2024年两次调查，整体教会的出席率是上升的，尤其在年轻的群族之中。看看这几个数据，他六年后再做一次调查，2024年个结果是吓亲他们的。会在14至24岁教会的出席率，2018年就是 4% 上升到2024年的 16%， 而年轻的男性是增幅最大的，有21%表示自己有去教会。当我看到这个趋势，是与其他指标是互相呼应的，有些事情正在转向，很多年轻的人士都会去教会，也都是想知道人类的目的和价值。他们是在找一个人生的目的，我觉得这个潮水正在转向了。在西方已经沉寂了这么久，现在转向了。有在以赛亚书43:18-19，是忘记从前的事，不要思念过去，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他已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我相信主是为带来新的生命，在沙漠到开江，在欧洲现在都是有些事发生的，是重生的，人类已经准备好主的再来。你有没有听过雅安？她是一个世上最著名的女性无神论者，在2023年，当我出了我那本书，他在公开他是在索马里出生，逃离了原教只是伊斯兰的影响的成长背景，他去到欧洲成为重要的公共的思想家，他是新无神论者的演讲圈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有一个畅销的回忆录，讲述他离开了伊斯兰的经历。事实上，他是很出名的新无神论者的核心人物，所有人都好觉得很出奇。在2023年，在网上广泛流传的文章，为什么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在文中他解释他怎样深信如今威胁自由和民主各种势力面前唯一真正的防线就是基督教。不仅如此，他散形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曾陷入一个深刻意义的危机，他需要一个目的活下去。 喺佢嘅故事喺更多。我一次访谈，佢讲到佢自己接受心理治疗嘅经历，佢喺熟龄上已经系破产啦。佢系好抑郁，亦都酗酒。佢去到啲治疗师度，就希望佢有药物帮到佢。直到一个治疗师解释：阿安，点解你熟龄上已经系破产呢？你有冇试过祈祷啊？佢话我唔可以祈祷啊，因为我个神系让我系一个恶魔。佢就意识到佢唔想信嗰个佢伊斯兰嘅主。个治疗师就话：请你描述一个佢可以相信嘅上帝啊！咁佢就意识到佢所描述就系耶稣。佢就开始祈祷，开始去教会，用佢自己嘅话，上帝彻底将佢嘅生命翻转来。2024年，佢同佢嘅丈夫历史学家费格逊一同受洗。这个是一个很吸引的故事。如果这个能转变发生在世界上最著名女性的无神论者，那我就相信它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这个确实真实的故事，能够解释我们对人生目的的探索和价值。今朝早我会想邀请你进入呢个故事，做阿安所做嘅事情，祈祷，睇下咩事发生，你会揾到神，唔单止系神，佢亦都系我哋历史中出现过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如果你系耶稣嘅跟随者，我都鼓励你而家讲呢个故事。给其他人听，他们会听的，他们想要一个更好的故事，我们是一个很最大的故事，就告诉他们听。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我们多谢你，你是历史上的主宰，你的神，在这么多的坏事上面，你都是掌权一切的，你的工作在任何情况都会到工作，给他们拯救他的生命。你的真理，主，多谢你拯救我们，多谢你来到地球跟我们一起住，拯救我们，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愿我们都将这个故事讲给新的一代听。奉主名求，阿门。主祝福你们。